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今天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由大家很熟悉的黄冠运哦，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这个数位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去杜绝这些数位的性暴力，就要从你我做起。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数位性暴力哦，而且我们常见的一些类型有哪一些，你对于数位性暴力你到底懂多少，好，我们要怎么样来碰到的时候求助，还有要帮忙民众去解决。尤其是我简单来讲，譬如说我们情侣在分手之后呢，可能在很好的时候啊，就会去互相的有一些私密照，可是分手后，好，你报复我，报复你，我就把你公开，诶，这会有什么后果呢？齁，或者是说你看不下去，你去肉搜人家，把人家对方的真实姓名住址公布了，请问一下，这算犯罪吗？齁，所以呢就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不过要聊这之前呢，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哪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在这一次的国民法官施行了三周年，那么由法务部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日本刑事法研究学会哦，我们都叫它台日刑事法研究学会哦。那么在二楼哦，我们举办了一个国民法官施行三周年台日人民参与司法制度的实务对话研讨会。那么研讨会呢，是由法务部呢，他黄谋信也是我们的现在是政务次长来主持，那么也邀请了白鸥大学法学部的平山真理教授，早稻田大学的人间科这个是科学部的辅导游医教授，还有这个令命馆大学的综合心理学部，这是中田有贵教授，还有日本的大阪律师工会的西村健辩护士，还有针对日本的裁判员检察审会这个就是所谓的检审会制度，从他们的法学心理学还有务实的运作方面，我们来进行深度的交流。那么也由这个台日刑事法的研究学会林玉顺教授也是理事长，还有东吴大学法学的胡义维教授来协助翻译。那么全国各地的检察官以及检察事务官呢，非常踊跃的参与实体跟线上我们有两个让真的就是大家非常的热烈，尤其是对于人民参与司法怎么样去透过国民直接的参与来实践所谓的民主监督跟司法正当性。那日本人民在参与司法的时候，是由裁判员跟检察审查会他们的制度来做双轨。那么刚好我们的国民法官呢，是从112年施行，现在满第三年，那么借鉴日本的一个长期运作的经验呢，来进行阶段性的检讨，来做深 据的实意。那另外日本检察审查会呢，也对于公诉权的监督模式来作为我国未来在司法政策研议来做一个参考，持续拉近所谓司法跟人民的距离。那么首场呢是由这个是平山真理教授跟西村健辩护士呢来主讲刑事司法人民参与的课题跟制度设计，还有就是日本检察审查会为中心来分析现在我们他们在这个日本来讲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有高度起诉的裁量权。检察审查会呢，他扮演的就是对不起诉的处分来进行把关的角色，那发挥的就是民主监督。还有就是会议中呢，他们介绍了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制度，他们怎么去运作，也针对了台日不起诉法制的差异别在哪里，那么跟与会者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交流交换意见。那么另外在心理学方面呢，是由福一就是福岛由一教授跟中田有贵教授他们的角度是来看裁判员的制度。那透过呢就是他们在实务上面的研究，还有就是证据资讯的繁杂，怎么样来去认知负荷量过重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员可能受到被告的态度啦权威啦，或者是分本质的一些因素去影响好他们的作业，甚至身心，或者是对于间接的证据产生一些偏差。好，所以呢这就必须要透过健全的程序设计还有明确的指引来去协助我们这些裁判员来谨慎来看证据，而尤其是证据会说话，可信度，还有有效的防治跟防范认知的偏误，还有确实的知道确保这个事实认定的公正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针对了他们的与会者跟会现场的会议跟线上的会议有不同的一个运作情形来做交流，那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台日部分呢对于司法的理解跟信任度是有多高。这也是针对这一场国民法官施行三年，那么也做了一个台日人民参与司法的一个制度实务的对话研讨会，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大家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时间咯。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也预告了，今天是由台湾高等检察署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黄冠运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那么当然身兼数职之外对于我们不管是饭保、根保或者是关护这一块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要来让大家了解，尤其是一下庭呢，对于这个杜绝数位性暴力真的是要说从你我做起。刚刚也有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怎么样去守护所谓的隐私权跟尊严，那建立叫做安全数位的公民社会尤其是现在的一个数位科技发展至今，手机网络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最近的距离可能我在你旁边我还在用手机跟你说话也有可能。所以呢常常在讲到这可能就变成是伤害无声蔓延好，所以这个数位性暴力呢不再只是新闻标题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案件。所以就特别邀请呢也是我们的主任来让大家了解这个数位性暴力的一个样态，还有包含了他的法律责任、自我的保护方法，还有真实的实际案例跟法律的说明。所以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变成帮凶，以及当事情发生时候你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跟别人， 好，所以呢，这个守护每一份呢，这个尊严跟安全就从现在做起，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的黄冠运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哈喽，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是
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
是，当然呢，今天这个主任呢、啊，这个百忙之中啊，这个夏婷还要来兼、哎，你已经兼够多了，我才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哦，不管饭保跟保关户啊这一块，还有哦，就是我们的办案件的部分，今天就要来帮大家来解释一下哦。其实数位性暴力哦，很多人呢有听没有懂。好，到底这个数位性暴力呢，常见的类型以及为什么会一直演变，现在叫做数位性暴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好，那其实就跟刚刚瑶瑶所讲的一样哦。那这个数位时代哦，其实已经在你我之间，它不可能离开哦。那手机、平板、各式各样的数位机器或者是程式，它都在我们的生活之间不可或缺。但是也因为这样，其实我们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有心人士去利用这些工具，那么当然就会有产生所谓的数位性的暴力的这样的情况。那什么是数位性暴力？其实指的就是说透过网络或数位的方式，那么对于它是基于性别的方式的所谓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说是针对性别，
针对了这个性别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除了这个性别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可能影响到人的什么身体、心理，还有就是痛苦、威胁、压制、剥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常在听到电视啦，或者是这个广播啦、平面媒体啦，在讲到了私密影像啦、性骚扰啦、性勒索啦，甚至肉搜。所以呢，为什么今天会请我们主任来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已经有修订刑法了，尤其对于儿童跟少年性剥削的部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来特别的注意，对吧，主任？
是的，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提到所谓数位性暴力，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针对刑法啦，或者甚至针对儿童或少年部分有一些特别的规定，也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情况都是发生在一些，尤其是小朋友，他们现在接触这些数位的东西，其实已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心智未开的情形之下，其实更容易被一些有心人士利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在儿童及少年的部分，那么修订这个儿少性剥削的一个条例，那么甚至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者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去特别的针对这一些行为去做一些规范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转传朋友传来的私密照，如果不是他拍的，那他也没有转传的话，有打开会有刑责吗？
其实这一些所谓的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去讲说，那数位性暴力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其实除了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拍，那拍有偷拍，也有同意拍，但是同意拍了之后散布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其实，在现今的社会，在我们的案件的侦查当中，其实更常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偷拍这件事情，当然一定会出现，但是更多更多的被害人其实是出现在他们一开始跟他们的伴侣，不管是他们的夫妻，或甚至是只是单纯的男女朋友。那他们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去，当然他们同意拍摄，但是另外一边哈，就是加害人的那一边，他通常呢会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吵架或者准备要分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之前他们恩爱的还有爱情在的时候的这些照片，把它做一个不当的散布，其实对这一些被害人来说，他伤害其实更大。所以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所谓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最怕的就是分手报复，分手报复哦，这个 性散播的那个私密影像哦，很严重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不严重，这严重到呢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在实际案例就是曾经有这个前伴侣在社群公开影像，然后导致被害人影响了工作，罹患了忧郁，所以法院后来呢就以这个刑责哦来判这个高额精神慰问金了。所以呢一再的提醒大家，感情纠纷是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好，不管是谁对谁错，只要是分手就是分手。所以这个情绪失控哦，往往会让自己承担更沉重的法律责任。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哦，尤其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简简单单的哈。好，那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再请主任讲一下，就是说诶，他虽然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公开私密照哦，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五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但是诶，刚刚也有这个叶小姐在问说，如果说我看他就是不开心，我也帮忙他去肉搜对方的真实姓名，包含了住址，那是我帮他肉搜，把他放在上面，这样子也不行，这样也算犯罪吗？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其实如果说我们所谓的数位性暴力是基于性别，所以说不只是单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只是在所谓的性私密影像的部分，但是包含用数位的方式去进行说相关的骚扰行为，或甚至是网络的跟踪，也就是说去肉搜这些被害者的网络活动，或者是说他持续的去监视这些被害人的活动，或者是把这些被害人的影像做第二次的再散布，其实都还是属于数位性暴力的一环。甚至我们还看过在个案上面有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个案上面曾经确实有一个小朋友，他来求救的时候，他来地检署求救的时候，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的。那带他来的时候是这个小朋友，他可能是因为网络游戏他去认识了这一个成年的加害人，这个加害人用诱骗的方式让他呢拍下了第一次的一些照片之后，他开始用这些照片去要挟或者是威胁说我要散布，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小孩子这些小朋友他没有办法，他就只好顺应这些加害人的要求，再继续更进一步的做一些拍摄。其实这个都是一种用这种数位影像的方式去恐吓去威胁这些加害人，以至于威胁这些被害人，以至于这些被害人只好配合，这其实都是数位性暴力的一种，甚至包含说以性别或以性的方面或方向或者是内容来做一些贬义或者是攻击，其实都是在我们现有数位性暴力的定义里面，也是我们应该要去防范的一些区块。
嗯，
那当然我们看得出来说，在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小朋友的案子，
是
那其实我们就想说，那到底可能我们会想说，那为什么小朋友他会因为这样的，他不是应该赶快去做一个求救的动作吗？
嗯，
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这个小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当他在没有碰过这些事情，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也很难去马上反应说我要怎么做，甚至当时我在问这个小朋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告诉我是说因为他怕他的爸爸妈妈会骂他，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不想看到，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应该想的是这些小朋友他应该要被应该从小我们要告诉他，既然数位手机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教育他说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就算现在没有，你也要让他们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他们才不会在第一时间碰到的时候他不知如何是好，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想象，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通常他的解决方法都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因为他有可能就像刚刚提到，他会用配合的方式希望这个加害人能够放他一马，其实这真的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种悲剧。
嗯，是。丁小姐说，如果真的他的家人或朋友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暴力，他怎么帮忙会比较好？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想到说，那针对这一些所谓被害人的部分，我们要如何去教育他们？其实除了要告诉我们要所谓的口诀，就是所谓的5步跟4要。
嗯，
那 五步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不要违反意愿啊，对，这个这是对加害人来说，你不要违反他人的意愿。第二个是，对被害人来说，你不要听从别人去自拍。老实讲，我一直都在告诉教育我的小朋友，或甚至是跟我们的在各种校园场合，我都要讲，再怎么样的恩爱，再怎么样的有爱情泡泡，都不应该觉得把这件把这些事情拍下，把这些事情拍下来留念这件事情是安全的，因为他只要拍下来他就不会是安全的，只是你的安全掌握在谁的手上罢了，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你不要仓促的传讯，这是对被害人来说，就是说当另外一边你看不到的那一个人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网你只要传一个比较露骨的照片来，我就会有这个网络的游戏的游戏币可以送给你啊，或者是会有礼物送给你，或者是说我是这个星探公司，你要发一些比较具时尚感比较露的照片给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发掘你成为艺人。那不要马上相信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拍摄之后马上就传出去，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对方是谁，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这真正的一般的真的是演艺公司，他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甄选一个艺人，我想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没错。
那另外就是你不要转寄私照，比如说今天你已经收到了一个别人传给你说很清凉的图片，那这个图片它可能就是一个被害人，那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可以再转给下一个人大家来共享，其实对于被害人来说都是一个第二次的伤害，因为网络无远佛界，它会无限制的传播，对这个被害人来说他连被网络遗忘的权利都没有。
没错。
然后再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被害人他真的不愿意，有时候他们真的只是不知道，像我刚刚提到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被害的状况，那不要去苛责这些被害人或去嘲笑他们说你看你这么笨，你怎么不赶快求救，你不赶快报警，其实当下他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提到的五步。那四要就是说，如果真的已经发生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第一时间你要告诉你的家长，告诉你的老师。那第二就是针对已经散布这件事情，你要尤其是双方的对话内容要把它全部截图下来，然后我们才有办法针对从这个通讯假设双方是用 LINE 在对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从这个 LINE 我们要赶快去追是这个真正的这个 LINE 的使用者是谁，我们才有办法抓到。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小朋友的案子里面，他这个加害人他远在北部，而当时我们是在南部受理这个小孩子的报案，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而且是远在很远很远在北部，我们台湾北部的地方，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但他还好他都截图了，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去追得出来是谁啊。最后就是要记得报警，最后还要再检举对方，我想这样的方式才有办法去遏制。那当然我们要看说，那如果照片都已经真的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录影存证留下来这些影片或者是这些电影这个照片的截图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各位可以先记下来，
记下来，
就是它的全名叫做私密成人遭散布性私密影像申诉服务网。那这个网可以做什么呢？它只要上去的话可以申请删除这个照片，当然申请删除是一个很高科技的方式，尤其是在散布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让这个网域能够被断，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尽早去解决，尽早解决的话它就不会被无限制的散布，以至于后面要去收回来的那个功夫就越麻烦，这个是要跟各位讲到。那如果觉得说要直接去联系这个服务网有困难，其实各地的家防中心也可以协助各位做这件事情。
真的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咯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许小姐想要请教一个主任问题哦，她说如果她伴侣限制她使用的手机，或者是大家手机有定位，或者是一定要监控她的账号，这样子算违法吗？
你是说谁监控谁？
她说她的伴侣限制她使用手机，有监控她的账号跟定位，这样子算违法吗？
如果他的伴侣有去监控他的手机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他有没有强制力哦，或者是说他是
有没有威胁你，对啊，
的方式，他确实有可能，如果是伴侣，那他有可能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要去处理的问题。
嗯，
当然，那这时候就会有，如果是伴侣，那
如果是伴侣的话，尤其是要注意一下哦，透过强制威胁。好，然后呢，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的话，那就是变成是强制，好，就是像刚刚主任讲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好，那当然也是哦，刚刚主任讲的，它虽然是家庭暴力防治法，但是它也是数位控制，也是暴力的形式之一，对吧，主任？
对，没错，因为它可能是。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在整个所谓性数位性暴力的相关的一些犯罪行为，我们分别规定在刑法儿少性剥削、性侵害跟家庭暴力，因为它会因为它的对象不同，如果说是属于家庭内，它有这样的行为，它还是会有它本身他们就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的时候，它会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当然，刑责的部分还是会有构成刑法的问题。那儿童或少年会有另外会有儿童或性剥削，他们试着不是互相排除的，但是我们希望让整个涵盖面保护面能够更完善，所以除了刑法有刑责的部分之外，相关的一些保护措施都会在儿少性剥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跟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去做规范。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最后30秒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主任帮大家来做一个结尾
啊？是的，那今天谢谢姚
今天呢，没关系，那个赶快让那个主任来做一个结尾哦，因为呢，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受害人今天听到了主任所说的，不管是荧幕截图、录影、保全对话、网址、账号、时间，这些呢，都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第二个，不要去刺激对方哈，然后呢，就是。来这113家暴的，甚至数位的话，你就直接拨打110，也让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做个结尾。主任，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也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哦，诶，这方面呢，如果受害呢，应该越早协助检警。因为他才有办法来去追查来源，以及知道你的散播轨迹，哈，而且呢也会知道说，哦，不责怪、不质疑、陪同搜证是我们做家人的权利，然后来协助他报警，拨打113专线，不要去转传。不要去求证，求证不是你的工作，求证是检警的工作，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造成你家人的二次伤害。实务上呢，有太多太多因为孤立无援而延误报案的，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关键的力量就在你的手中，只要你愿意的话，其实都可以帮他们度过，也不会让他们受到二次伤害，也可以马上把这些人绳之以法哦。好，当然这也是今天哦，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哦，黄冠玉哦，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呢，来提供给大家的，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